兄姐妹平安。昨天看到有一个传道人，他提到这个所谓基年，那他就提到彼得那个三次基教，三次不认主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是提醒我们，进到基年里面呢，可能神带领我们一起来悔改，一起来转向他，所以我们用圣经的方式来拜年，我们来互相拥抱一下，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大家注意看新闻的话，我们都看得出来今年一定会很精彩的。那在这个整个美国在剧烈的改变之中，我们教会也在经历一些剧烈的改变。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危机中的教会，这个是陈德修牧师他所定的一个主题，经文也是他定的。那刚好我们今天如果你看节目单的话呢，我们有这个，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哈，你可能刚刚拿到节目单，请看一下这个米黄色的单张啊，有一个我们廖永成牧师的分享。那他主要就是分享说，这是我们英文堂在 Chinatown 中国城英文堂的牧师。那主要分享就是说，去年大概三四月的时候，那个牛顿堂的英文堂牧师李运堂牧师离开了我们。那他在过去这快一年的时间同时服侍中国城的英文堂跟牛顿堂的英文堂。体育时间健康上有很大的消耗，然后他的医生呢建议他需要休息，那他有写下几个健康的状况，他会失眠，疏于运动，精神压力，种种信号出现，所以他在未来大概有三个礼拜天，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会有一段休息的时间，然后他仍然在我们中间。会主要是在英文堂，仍在我们中间。他请我们为他祷告，那他也很讲，就直接讲说，可能他在健康上是比较软弱，需要休息。所以我们想说，我们也借着这段时间来为他祷告。廖永成牧师呢，大概是40岁左右，那是在我们牧者里面所有的牧师群里面可能是最年轻的，我们有6位案例的牧师，在整个传道群里面，可能也是比较属于比较年轻的这个部分。那所以他事实上是我们教会下一代的重要的服事的牧长。那我们在他这整个过程里面也不断的为他祷告，所以我想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国语堂也一起来借这个机会来为廖牧师来祷告。好，我们一起开声，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将亲爱的廖牧师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凡是来服侍你的我们都会经过相当的艰难，相当的困难，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身体是软弱，我们智慧是有限的，但是主，我们相信 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在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时候刚强起来。求主啊，赐给廖牧师从你上头来的恩典力量，坚固他的心，让他深深感受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他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让他再一次回到啊休息完之后，再次回到服事的岗位，跟我们一起来啊服事你，一起来建造这个属你的城市，属你的国度，属你的教会。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是廖牧师，我们为整个牧长，也为执事群，也为每一个教会，每个教堂会里面的同工，每个堂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是被你呼召的，我们同是做你的仆人。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主，你是何等的怜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差下圣灵在我们旁边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深知我们永不孤单，你常与我们同在，引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引到可安歇的溪水旁，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你，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所以这个是刚刚好，我想是神所预备的这个时刻哈。然后这个经文呢，也是很适合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请看一下那个下一张图面哈。这个是我们的很清楚是接力赛的镜头哈。我们就稍微问一下，这个你跑过接力赛哈？不是看哦。你跑过接力赛，不管你是从你可能是小学开始跑，你有过这个经历的，你跑过这个接力赛，那怎么接棒的你知道了请举手，我看看跑过接力赛的人多少，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好，谢谢。好，我要问一下，你即使你没跑过你也可以看过，这有两张不同的图案，上面一张这个接棒的人呢没有往后看，下面这一张呢接棒的人往后看。我想你这个看过接力赛的人都知道这后面两个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哈。上面这一张呢你要注意看哈，上面这一张接棒的人跟传棒子的人，这个接棒的人呢当然接力赛之前他要先开始就起跑了，那速度要加快，所以呢他手往后放的时候呢他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我相信那个传棒的人呢会准确的快速的及时的把棒子交在我手中，我接了之后啪我就要往前跑往前冲刺。另外这一张呢他就有点不大信任那个传棒的人，你看那个样子，他在这边往后一看这样子等的时候呢，那绝对是把所有的速度放慢下来，往后看。那这个就牵涉到接棒者跟传棒者他的互相的默契在哪里。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传棒的人就是保罗，使徒保罗，接棒的人就是提摩太，大概就是六十几岁的老牧师要传棒子给差不多三十几岁的这个提摩太。那我们在讲这个例证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在祷告里面你也注意到哈，有时候你会想说这个大概是指传道人，跟我大概没什么关系。但是呢我在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想这不是保罗的心意，这不是指这两个传道人之间的事情，因为这个棒子不是传道人之间接棒，教会的接棒不是这样，教会接棒是这一代传给下一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传棒交棒的过程。那保罗在这里呢最主要的就是要把牧养的这个使命呢交给这个提摩太。 那我在思考这个时候呢，我先第一个进入我脑海的我想到的倒不是一群传道人在交棒接棒，我想到的是一群弟兄姐妹因着神的呼召，他们守在某一个教会，不管那个教会经历多大的风浪，他们就守在那个教会至死忠心。所以你在待会我们在看这个所有经文的时候呢你不要把自己置身度外，因为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就是一个常常随时预备好了要交棒的人，然后我们中间年轻的呢，你也是随时预备好了要接棒的人。所以保罗一开始呢，在第一节里面他就把这整个交棒跟传棒的重点都点出来。保罗一开始他说，我是在神面前，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这讲的是哥林多前书，这讲说基督的审判台面前。那他凭着基督的显现和基督的国度来传棒。保罗的第一句话呢，其实是一个很深的一个重点，我们凭什么把棒子交到下一棒呢？那保罗在这里就提出来说，我们不是只是在人的面前，只是在世界面前，我们是在神面前，在基督的审判台面前。那我们在跑的时候，我是对着什么跑呢？我是对着主再来，对着主必完成的国度而跑。那这短短的这一句话呢，到底对提摩太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这个有的牧者呢，他在面对他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讲牧者，但这里是讲教会的牧者，但是呢，你仔细去看，当你站在你的家庭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你家里面的牧者。当你站在你的工作场所的时候，特别我们现在信主人非常少，神可能就差遣你在你的工作场所做你的牧者。当你在你学校的时候呢，神也可能预备你做学校的一个牧者的一个责任。当你在社区的时候，也是那个牧者的责任。当你这样看你的责任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牧师这样子形容，你好像一个灯塔的守望者，你好像一个灯塔的守望者。什么叫灯塔的守望者？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灯塔哈。我在去年的暑假呢，我就对麻州的灯塔很有兴趣，然后我就仔细去查一下它的资料，就我发现麻州的灯塔呢，现在连灯塔都自动化了，不需要人手站在旁边看着啊。那个灯塔呢，很多在好几年前他们就整个全自动化，它灯塔是自动的运作，但是一定要有人保养啊。那早期的灯塔的守望者呢，事实上维系着很多人生命的这个安危，因为在灯塔，特别在灯塔的地点呢，通常是附近都有东西会让船触礁，所以一个牧师就这样讲，当你灯塔的守望者，你不好好的守望你的灯塔的时候呢，你等于让这个船很可能触礁，然后你等于会看到有船翻覆过来，你看到有寡妇有人变成寡妇，有人失去了孩子。所以当我们讲说，保罗在讲说，我们在神面前，在基督的审判台面前，凭着主的再来跟他的国度主父的时候呢，你是站在一个灯塔的守望者角色里面。如果你仔细去看，今天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学校，在你的这个社区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神把你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个大概上礼拜的时候，我看了《纽约时报》，它里面有一个录影的报道。这个是希腊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距离土耳其只有 4.1 迈，大概在两三年前，当第一次有一条船都是 阿富汗的人 他是难民，准备从土耳其渡船到了这个希腊的时候呢，他们是很兴奋，他们也很高兴，他们是海防部队，海防部队呢就过去把他的一条难民船把他们拯救上来，然后送上了在这个希腊这个小岛。想不到从那一年开始到现在呢，一共有6万个人这样子陆陆续续到了这个小岛。然后我们就镜头上看到这个海防的这个守望员呢，他们也有一些宗教的背景，所以他几乎是24小时，每隔1-2个小时就有一个难民的呼召的求救信号传进来。然后我们看到镜头，他那个海防船开出去的时候呢，就会看见哇，那有的难民船已经翻覆了，有的难民穿着那个救生的那个衣服就在那个浮浮沉沉，然后呢他们就很用心的把绳子抛下来，然后要去救那些难民。有很多时候小孩子拉上来的时候呢，小孩子因为那个海水太冷已经冻僵了，快没生命了，他们就在船上，我们看到他就在船上，然后就挤压着用赶快给他救生。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他突然就打个电话，他说这个你赶快预备救护车，我们随时就要上岸了，然后赶快救急这个小孩子。然后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消防员在这个海防员在救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呢，救一边救到那个孩子快没气的时候，这个海防员整个眼泪就哭下来了。弟兄姐妹，这个世上不只是海防员的这个一个角色。今天保罗在继续讲说，我们在神面前，在基督台前，凭着主的再来跟国度主父的时候，他事实上是把我们每一个被呼召的弟兄姐妹都放在不同的角色。你是灯塔的守望员，你是难民的海防员。然后保罗怎么嘱咐呢？我们就从第2节到第4节呢，这个短短的里面，我们看到他有几个嘱咐。第2节里面有5个动词，然后到5个动词同时有3个态度，然后到第3节的时候，他讲说这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用四个形容词来形容这是什么样的时代。然后到第5节的时候呢，他又再次提醒提摩太说，你要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嘱咐，他又用4个动词。所以我们一步部分来看，第2节开始他说，你务要传道，要教训，要责备，要警戒，要劝勉人。但是要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态度呢？要无论他是方便或不方便，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这个是直接谈到这个提摩太他所需要接受这个嘱咐，接受这个呼召，他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然后为什么你需要这样做呢？第3节讲到4个当时的时代就是4个以后要来的时代的人的特色。第一个，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第二个，耳朵发痒；第三个，随从自己的私欲增加好些师父；第四个，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然后面对这样的时代呢，保罗又在嘱咐提摩太说，用4个动词来嘱咐说，你要凡事谨慎，那个就讲白一点，他说你脑筋要清楚，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在这短短几节里面呢，我们要小心几件事情。第一个，这个传道的部分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在看到第3节的时候呢，他说人心厌烦，不听真道。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说，这个是不信主的状况，就是人家就是在没有信主的人，他的心态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呢，你如果仔细去看，当我们讲到教会里面的危机的时候呢，那个最深的危机呢，不是从外面来的。那个最深的危机是指在教会里面，我们做神呼召的，作为一个弟兄姐妹，做神呼召的这个仆人呢，我心里面是不是转向这样子？我心里面是不是转向，我开始听不下纯正的道理，我的耳朵发痒，耳朵发痒就是那个纯正道理经过我的耳朵的时候呢，就在我耳边隆隆隆隆隆，然后进不去，然后我自己就会随从自己的私欲去找一些师父，那个师父意思就是如果有人讲的话跟我心里面所想要的相一致的话呢，哎，那就成为我的师父。然后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渐渐的听不下神的真道，然后我们偏向那些神秘的荒谬的言语，就是偏向神秘的那个方式。弟兄姐妹，我在读这段话语第三节的时候呢，我想到一个主要的东西，是我们现在时代很流行的，实际上就是网络新闻，网络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新鲜的东西。大概在十年前，我想在这边我可能谈过，大概在十年前的时候，电脑网络开始要兴盛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学家这样讲，他写了一本书叫这个 Attention Economic， 就是说他在十年前就预测，如果你有办法，你抓到谁的注意力，谁抓到谁的注意力，那就有钱了。所以他在十年前就预测说，注意力就是你的发财的机会。所以当我们进到这样的时代的时候呢，你要很注意，当我们在看网络上各式各样新鲜的东西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跟着这个道理来的。所以它只要能够抓住你的注意力，无论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它就是你只要喜欢看，你想看，它抓到你的注意力，它就有钱可以收了。所以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呢，特别我们弟兄姐妹，我先不讲别人，因为我也是学电脑学软体出身的，所以我其实对任何新的资讯我是很有兴趣的。但是呢，我就发现这第三节等在描述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心开始很好奇那些很特别很新鲜的东西。那我们刚刚讲说网络花红，什么网络为什么会发红呢？就是它给了一些东西很新鲜很特别，让你很想看，但是你会忘记这个新鲜的本身是不是合乎神的道。所以当我们的心往向这样做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开始在接棒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不信任那个要传棒的人，就往后这个头就往后看了。在第五节呢，四个动词里面的最后一个动词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凡事谨慎，脑筋要清楚，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然后尽你的职分。这个尽这个字呢，英文是 complete accomplishment， 是完成的意思。那在这些解经家呢，他注释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他是在讲说，当我们看见神所嘱咐的，神透过保罗所嘱咐我们，像一个守望者的这灯塔的守望者，像一个海防员在守望着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应当蛮有信心的，像第一个图案一样，你就蛮有信心的往前冲刺，然后相信那个棒子会交到你手里面，你不在你任务还没达成之前不要往后看。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呢，把第一个嘱咐给提摩太的重点讲出来。无论你这个时代是方便或不方便，人家是听或不听，你务要传道，传给不愿意听的人。前几天礼拜五晚上保罗团契来了一位从昆西宣圣会来的一个弟兄，他名字叫 Jeff。 那他刚好有个机会，我们就请他分享一下他信主的过程。他就讲一下，他说他们家是第四代的 MIT， 就是麻省理工学院。那所以他看到福音的时候，看到基督信仰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是过时的，他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他根本不会去接触这个信仰。但是呢，神很奇妙，他就带领了他们家的一个妹妹开始信主了。那妹妹就要去一个青少年营的退休会，爸爸不想带她去，就说：“哎，你会开车，你载妹妹去吧。”那一进去那里之后，他发现那边去的人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他是年纪最大的。那他进去之后呢，他想说，那在台上讲话的人都是人家付钱给他的，所以我不听他的。但是呢，在台下有些辅导员是 William College， 这是我们麻州比较靠近东边的一个学校。 William College 有两个 William College 的这个 同学在那里。很奇妙的，神就用这两个同学用两天的时间带领这麻省理工学院的，他是不听的，他也不想听，但是这两个 William College 的学生，他的生命就像刚刚保罗所嘱咐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他听或不听，我务要传道。他就把这个福音的真理传给了这个 Jeff。 那他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接受耶稣。我想我们在麻州呢，我们华人基督的比例大概是，我大概有估算过，大概是2%到3%。但是你走出去，在华人之外，这个比例其实是跟这个差不多一样。我们是全美国倒数第一名，就基督徒的比例在整个美国是最少的，特别是指福音派的基督徒。所以，当你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你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有这个16、17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牧师叫 Charles Simon， 查理斯西门。查理斯西门呢，他是应该是剑桥的那个学生。他大概23岁的时候呢，被当时英国的这个国教的这个一些主教呢，任命做那个大学里面的教堂里面的牧师。那是1782年，那他任教的去做那个教堂的牧师的时候呢，他的教堂里面呢，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他来，所以呢，礼拜天他们下午也有个讲道，他们会众就不让他讲道，然后找另外一个人来讲道，然后呢？我们在想，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背景放到现在的美国来，通常在这样的状况下，既然那么多人反对我来，那我就不要去了嘛，我就换个教会就好了嘛。但是这个 Charles Simon 这个牧师呢，我想他是一个就像一个刚刚我们所讲的，他所领受的这个使命呢，是一个灯塔的守望者，无论得时不得时呢，他总是要传道，所以他就没放弃。那没放弃怎么办呢？他下面抵挡很大，礼拜天来的时候呢，这个英国教会，这个座位，它是有门的，座位是锁起来的。然后呢，那个看守座位的门的那个人呢，礼拜天就不出现。那怎么办呢？那个牧师呢，自己就买了椅子啊，放在走廊中间，两边放，然后呢，他坐不下，就站在中间，他就这样讲道。那弟兄姐妹啊，我想这样可以撑多久啊？那我们看到后来的文献，我们真的吓一跳，这样一共撑了13年了。哇，我们在想说，那凭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他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教会里有这么大的反对的力量，然后他就是忠心的，能够忠心的在神面前13年呢， 哇，我这真的很佩服。我们要讲一个实在话，他的这个生命的这种牧会的这种生命呢，跟我们现在今天北美不管是华人教会或是美国教会，是一个很大的强烈的对比。当我离开加州的教会，到开始往我们教会这边来的时候，碰到几个牧师，有一个年长的牧师就跟我这样讲说，苏传道，在北美的教会，特别是指华人之传道，通常你要到第三个教会你才会突破，那每一个教会呢，你大概待3到5年。那当时我听了之后呢，心都凉了半截，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这样子，如果你呼召我去的地方，让我学习忠心在你面前，让我也学习跟教会能够一起配搭，一起往前走。所以我们现在讲到 Charles Finman 这个西门这个牧师呢，我们就很好奇，那这个牧师是谁介绍的呢？是美国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牧者 John Piper， 他出了一本书在介绍这个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 The Root of Endurance， 就是能够熬过这个 endurance， 就是能够忍耐坚忍的根源。然后他找了三个牧者，其中一个就是 Charles Simon，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的北美教会呢，我们比起那个时代的牧者跟的那个环境呢，我们太情绪化。那我如果我们总够仔细来回过头来看刚刚那个第三节，时候要到，人心厌烦纯正的道，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添加好些痴妇，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好，那个 John Piper 牧师为什么说我们北美的这个教会的生命太情绪化？因为很简单，只要给你一点压力，看你的反应就知道了。我们最近呢，有听到一个教会有发生了这样一个状况哈，就是教会呢有一个传道人到了一个教会，那教会给他2年的时间，那后来就发现这个传道人跟这个教会不大能够配搭起来，所以在这个2年的前快结束的时候呢，教会就不打算续聘他。然后这个传道人呢，他的反应呢就很凸显出这个情绪化的反应，他就起来就变造成分裂的一个状况，然后到了一个程度呢，甚至上告撒该，到了上告到法庭上面去了。然后有牧师去的那个教会呢，发现进主日的时候呢，教会外面站了2个警察。我们教会也曾经考虑要请警察进来，但是我们主要不是防自己的人，我们是要防外面进来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分子跑进来。弟兄姐妹，我讲的状况是最近发生的例子，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讲别人，如果我们好好的照着保罗的教训走一条，站在神面前，站在基督的审判台面前，对着基督的再来，对着基督的国度来传道的这样一个生命，走出像保罗、像提摩太、像这个 Charles Simon 牧师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怎么可能会走到后面那个情绪化的反应呢？保罗的第二个嘱咐他的重点呢，就是怎么样鼓励提摩太，让他能够坚守在这个传道的这个使命呢？保罗就从第6节一直到第11节，他讲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个就像第一章的图案，后面就像保罗一样，
我现在要叫棒啊，你赶快跑，往前直跑，我棒子要准确的打在你的手上。那我怎么激励你呢？第七节开始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有人就提醒我们，当我们看这段很熟的话的时候呢，你注意看哈，他不是说我已经打赢了，他是说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我已经跑进了，他不是说我已经跑赢了，我是跑进了，我守的道我是守住了。保罗在这里呢，他没有一个这个强烈的这个比较的那个意思，不是在比较，哎，我保罗比较行哦，你屏幕太你要跟得上来，不是比较那个能力，他是比较那个忠信，那个是对着神的，那个跟他前面在讲说，我是在神面前，在基督审判人面前，我是对着那个再来的主的显现，我是对着那要完成的国度。所以保罗在这里到第八节讲说，有公义的冠冕，公义冠冕就是生命的冠冠为我存留，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仅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然后很妙，从第九节他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我重要的同工底马呢，贪爱世界就离弃我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很深知道这个要接棒的人他的软弱是什么，他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贪爱世界过于爱慕世界过于爱慕主。刚刚我讲这个 Charles Simeon 这个牧师，他为什么能够在23岁，弟兄姐妹，23岁，不是63岁，23岁这种年轻气盛的时候，他能够在那么艰恶的环境讲到是对着这个所有的座位都被锁住，然后讲到是对着中间的走廊有人站着，然后椅子是他买的，然后就这样讲到讲13年，从23岁讲到36岁，然后从36岁到46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跟我很像的，他开始没声音了。我记得在这15年，大概是我5年前，我那个因为长了喉结，我可以开始没声音了。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一定记得，我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讲到声音只剩下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为我祷告。他就这样讲，他讲了13年，46岁到60岁，第一个13年被拘，从36岁到46岁，他感谢主，他很有力气的来传讲神的道。46岁到60岁，他快没声音了。13、10、13，你猜他活了几岁？77岁。最妙的是60岁的时候，当他到第60岁的时候，已经13年没声音，对不对？那时候没有哈佛的手术，像我当时就是进了哈佛医学院，那个医生说啊，你这小 case， 我给你开一下刀就好了，你99%都没事，你一定会有声音的。所以他开一下刀一下，我这2-3个月声音就恢复了。但是当时医药没那么发达，他的声音一共过了13年，13年等到他有声音的时候，他60岁那一年，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感谢主把我的声音恢复过来，我要把我自己委身在传道的这个呼召上，我要服侍到主接我的时候为止。江派本牧师在这个点又讲了一句话，他讲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传道人都是很羞愧的，他说现在的传道人说谈退休，Charles Simeon 在他的脑海里面完全没有退休这两个字，他只有一个字，我要跑进当跑的路，打过当打的仗，守住当守的道。
所以他一直到71岁最后两个月的时候，他才停止他的讲道。那江派普牧师就很羡慕，说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 Charles Simon 他的生命继续往前走呢？他就讲出在那头13年，23岁到36岁的时候呢，当他被整个教会排斥，他讲到这个所有的座位都锁住的时候呢，他怎么看他自己呢？他名字我们刚刚讲就叫西门，对不对？当他在很困难的时候呢，他有一天他读经文读到一处，当耶稣背着十字架在路上走的时候，突然罗马士兵找了一个人背他的十字架，请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西门。所以当他碰到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他生命里面怎么想的？他想的就是像保罗的那个生命一样，在哥罗西书2:8讲说，我虽然经历苦难，但是这个苦难我却觉得欢乐，因为我要补足基督的患难所欠缺的。当然不是说 我所受的患难可以让人家赦罪悔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这样子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以受逼迫是有福的，我当欢喜快乐，因为在天国上都是这样子一起欢喜快乐的。所以我就在思考他力量的来源在哪里。弟兄姐妹，当你在家庭里面，在工作里面，在学校里面，在任何一个岗位的时候，你记得你是个基督徒，你是被呼召来做同样的一个岗位。当你碰到莫大的困难，碰到像 Charles Simon 那样大的困难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的时候，你就好好想一下，我们是跟基督一同承受那个苦难，不是我一个人承受的，而且在这个苦难的过程是有意义的。所以当 Charles Simon 回顾他54年的牧会过程，从23岁到77岁，神用他祝福了当时的那个时代，服侍那世代人，祝福了很多宣教士，传福音到世界各地来，有的到印度去，有的到世界各国去。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回到神的国度，到了天上了之后，我们碰到 Charles Simon 牧师，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受着 Charles Simon 神透过他所栽培出来恩典，许许多多接棒的人一起跑进他的国度。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你把我们放在一个牧羊的角色，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承担不起，但是主啊，你是在神面前，主啊，你是透过保罗在神面前，在基督的审判台面前，在基督再来的国度面前嘱咐我们。你把棒子透过保罗交给提摩太，透过提摩太交给初代教会，透过初代教会交给 Charles Simon 英国的牧师，透过英国的牧师交给内地会的牧师，交给戴德森，透过戴德森交给我们。主啊，我们能够坐在这里，站在这里来敬拜你，实在你是你莫大的恩典。你要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你要关的门没有人能开。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奉主的圣名求，阿门。